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白宫方面表示，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3月28号在北京举行，白宫即将派出高级代表团启程前往。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拒绝向美国数字贸易要求让步。白宫宣布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区被解放。此外，巴西新总统博尔索纳罗到访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了怎样去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特朗普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他说
We can do the tough sanctions and all options are open, so we may be doing that.But we haven't done the toughest of sanctions, as you know. We've done.
佢話我哋可以實施嚴厲制裁，所有嘅選擇都係開放㗎，所以我哋可能會咁樣做。如果我哋需要咁樣做嘅話，我哋可以採取更加嚴厲嘅措施。一陣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美国白宫方面表示，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3月28号在北京举行，白宫即将派出高级代表团启程前往。白宫新闻秘书23号宣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即将前往北京，出席3月28号开始的美中第八轮贸易谈判。双方将会继续就改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举行磋商。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等美国贸易代表处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也将会陪同前往北京。北京的谈判结束之后，白宫表示，美国政府期待并欢迎中国副总理刘鹤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来到美国出席4月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九轮贸易会谈。美国和中国官员均表示贸易谈判有所进展之际，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拒绝在美国有关放宽数字贸易的要求上让步。金融时报说，来自三个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消息来源都透露，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对外国的电脑、云端计算等高科技公司的歧视，不要再硬性要求在中国营运的外国公司必须将资料储存在中国，以及放宽向海外传送资料的限制，但是中国始终都未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白宫宣布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3月28号在北京举行，白宫将派遣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率领代表团前赴北京参加美中第八轮贸易谈判。叙利亚东北部城镇巴固兹连续几个夜晚遭受炸弹攻击，夜如白昼。这里是伊斯兰国的最后据点，到了星期六清晨，这里一片废墟，四处都是燃烧过的车辆和伊斯兰国组织战斗分子和家属放弃的营地等残留物。在少数依然屹立的大楼顶端，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庆祝伊斯兰国组织的灭亡。叙利亚民主力量总指挥科巴尼在庆祝仪式上对联盟伙伴国家的官员说，五年的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在这里宣布伊斯兰国组织被实际击败，全人类面临的公共挑战得以终结。3月23号，白宫发表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宣布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区被解放。特朗普说，和包括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叙利亚民主军在内的全球战胜伊斯兰国联盟的伙伴一起，美国已经解放了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所有控制区，这个是哈里发的全部。声明说，我们将对伊斯兰国组织保持警惕，和伊斯兰国组织战斗，直到它的运作在任何地方都最后失败。美国将在任何必要时间和地点保护美国人的利益，我们将会继续和伙伴和盟友合作，彻底粉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恐怖分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祝贺美军叙利亚民主军和联盟所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公布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2016年总统选举的通俄调查报告。特别检察官穆勒星期五向联邦司法部提交了调查报告，司法部长巴尔整律审查报告内容，然后决定是否全部公开。报告内容依然保密，但司法部证实报告并未有包括新的指控。巴尔部长说，他最早下个礼拜就会向国会通报报告的内容。 目前尚唔清楚报告内容究竟有几多会向国会提供，亦都唔清楚报告系咪会公布于众。国会重量级民主党议员表示，当务之急系要彻底公布报告嘅内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密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国人民有权了解真相。声明话，巴尔部长唔能够让特朗普总统偷偷预览报告嘅内容或者系相关嘅证据。美国政府一名官员话，中国政府为欧盟官员精心编排嘅针对新疆嘅访问，都系误导同虚假嘅宣传。较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近期将会邀请欧洲国家驻中国使节参访新疆，期望欧洲国家驻华使节能够亲身感受新疆安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嘅真实情况。中国最近有大量嘅维吾尔穆斯林人口嘅新疆大规模展开咗所谓嘅去极端化行动，将好多维吾尔族人送入被称为职业培训中心嘅地方去集中。好多西方国家同埋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呢一种实际上将维吾尔人关押嘅行动。中国嘅华为公司对员工使用美国苹果公司嘅产品十分敏感，曾经处罚过使用苹果手机喺推特上发送新年问候嘅员工。不过睇起嚟可能对目前喺加拿大已经获保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网开一面。加拿大法庭资料显示，孟晚舟喺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时携带有一部苹果7加手机、一台MacBook Air 笔记型电脑同一部 iPad Pro 嘅平板电脑。法庭嘅文件披露，孟晚舟嘅律师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获取呢啲设备上储存嘅资料副本，然后将呢啲电子设备封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说，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仅限于太平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星期四出席智库座谈会，讨论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军事战略，其中着重讲到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写明了使到美军保持强大的两大因素，其一就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其二就是当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的时刻，美军投射力量的能力。他说，现时这两方面都面临着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美国现时已经不能够认为掌握这两大因素是理所当然的。当谈到中国的时候，邓德福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不单单仅是限于太平洋的地区。邓德福说，首先中国想至少在太平洋地区占据优势的地位，第二中国想要进入全球的市场，所以他们的目标高于太平洋地区。伴随着那些目标的是军事的足迹。邓德福将军是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讨论会上面发表这个讲话的。在会上面，当他被问及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否会在未来对美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邓德福将军认为中国目前就有意挑战美军投射力量的能力。邓德福又说，他认为中国今天就有意挑战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并且满足美国和盟友的承诺的能力。邓德福将军还提到美军和美国企业界的关系，他认为双方的合作关系是美军能够长久以来保持强大的重要的原因。邓德福说，为什么他们有着竞争的优势呢？毫无疑问，从二战到今日，美军和美国产业界的合作关系，他们获取美国人民知识的资本、人力资本的能力、创新的想法和他们的生产能力，一直是令到美军强大的因素。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习近平亦都知道这一点，他称之为军民融合，清除中国军方和产业界之间的障碍。邓德福在星期四的活动上面又表示，他对美国企业可能会帮助中国军方获得技术进步感到担忧，并且表示他认为这些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利益。 邓德福透露他计划在下个星期和谷歌公司的代表会面。这位美军将领上个星期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说，谷歌公司在中国的活动令到中国军方受益。此外，当被问及对北韩在导弹试射等问题上面的意图有何种的评估的时候，邓德福将军表示，无论他作怎样的评估，美军需要执行的任务从未改变。
From February 2017, we on a day-to-day basis execute those three elements of our mission.
邓德福说，从2017年2月，美军的任务包括多个项目。第一，以美国所能的任何方式支持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努力。第二，就是依据美国的同盟架构威胁北韩对南韩可能的侵略或者挑衅。此外，令到美国自身准备好当吓咗失效的时候，美国能够作出的反应。第三项任务一直都没有改变。至于大家提到的有关北韩的意图，邓德福说，他对于北韩的意图作何种的评估并不影响美国每日如何执行这三项的任务。邓德福将军又说，他看到北韩仍然具有弹道导弹和核能力，美军关注的重点就是为可能的结果作好准备，保卫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对台湾在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国展开海洋民主之旅，深化彼此交流并巩固外交关系。就在他出访之前，一份最新的报告说，台湾与南太平洋的活动大致支持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以作为美国及其安全同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平衡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筹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南太平洋扩张影响力威胁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安全利益，而台湾在这个地区的活动与美国的安全政策趋同。台湾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印太政策上有潜在角色可以扮演。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在太平洋影响力，引起西方国家高度警觉之际，这一份由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撰写的报告说，美中两国的竞争及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宣示的目标，提高了一个事实独立的台湾对美国的价值。这一份名为《台湾在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中的潜在角色》在南太平洋的趋同说，在华盛顿宣布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后，台湾已经公开表达愿意做华盛顿伙伴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却欠缺一个与台湾合作的概念或计划，无论是在南太平洋或者其他印太地区。因此，台湾的身份成为一个不被承认的伙伴。虽然中国与台湾在南太平洋的竞争已久，但报告指出，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同，经济援助方式亦都有区别。台湾主要是希望争取区域国家支持台湾在全球事务上的外交努力来对抗中国的压力，而中国的利益更为广泛，不只是为了要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亦都不单止限于大洋洲。北京同时要寻求获取天然资源，发展中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延伸解放军的势力范围，争取对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的支持，亦都要减少美国的安全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谨慎经营的战略空间。报告认为，未能将台湾整合到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可能导致华盛顿失去一个与台北协调的机会，去更好的运用被美国战略家视为是台湾所具备的能力和特质。不过，华盛顿与台北公开紧密的合作可能被视为过于挑衅，因此对美国政府来讲，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去巧妙设计一个谨慎但却对彼此有利的伙伴关系。而南太平洋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领域，美国政府可以通过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关系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报告建议美国低调支持台湾改善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地位的努力，如此可以协助台湾实现其作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贡献者的潜能。报告提到，如果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担忧中国试图取代他们在大洋洲的影响力是他的长期战略目标， 咁样呢啲嘅同盟国就应该将台湾喺区域嘅活动视为一个受欢迎嘅平衡力量。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朝呢个方向发展。3月18日星期一，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喺佢嘅面书官网上贴出两张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傅明与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健月初喺所罗门群岛户外勘察嘅照片。3月19日星期二，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外交部喺台湾外交部举行嘅记者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美台印太民主治理之商对话机制，预定9日喺台北举行第一场论坛，此后双方将轮流举行对话会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表示，这个对话机制凸显美台良善治理的共享价值，增加彼此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亦都协助其他的国家应对治理方面遇到的挑战。所罗门群岛4月3日将举行选举，该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被一些候选人和执政的民主同盟党作为选举议题。路透社3月21日星期四援引参选人前总理戈登达西利洛话，当所罗门群岛与台湾的关系没办法进一步增长时，迟早他们将有自由审视彼此的关系并探索其他的渠道。自蔡英文上任后，已经有5个国家和台湾断交，目前只是剩下的17个邦交国中，有6个在南太平洋，其中4个国家今年将举行选举。不具名的美国资深外交消息来源话俾路透社听，西方正在密切关注所罗门群岛选举结果。一些所罗门议员无疑会想要和中国建立关系，有合理的担忧这个将产生骨牌效应。台湾政府否认台湾与南太平洋国家邦交出现动摇。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台湾与太平洋国家整体双边情势平稳，但近来区域局势持续变动，加上友邦将陆续举行大选，台湾将以谨慎态度面对。蔡英文在出访3个邦交国，帕劳台湾称白劳，鲁鲁台湾称洛恤，以及马绍尔群岛访问后，回程将在美国夏威夷过境。中国外交部说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表示，中国一贯反对美国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这种过境，中国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及3个联合公报规则，不允许蔡英文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有熱帶特朗普之稱的巴西右翼新總統博爾索納羅最近在白宮會見了特朗普總統，兩國領導人討論了一系列貿易與軍事問題，其中包括委內瑞拉政治危機的解決辦法。特朗普建議和巴西在軍事領域優先合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庫斯亞拉發自白宮的報導。
巴西新總統博爾索納羅選擇白宮作為他上任以來首次出訪的目的地，他的竞选主题是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抨击了所谓的假新闻，并使用了巴西优先等措辞。至于他的绰号则是热带特朗普。巴西总统瓦伊尔·博尔索纳罗说，恰当地说，巴西今日的总统并不反美。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找到委内瑞拉危机的解决办法。
We can do the tough sanctions, and all options are open, so we may be doing that. But we haven't done the toughest of sanctions, as you know. We've done.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可以实施严厉嘅制裁，所有嘅选择都系开放噶，所以美国可能会咁样做。但系美国并冇采取最严厉嘅制裁措施。特朗普话佢想讲嘅系，如果美国需要咁样做，美国可以采取更严厉嘅措施。博尔索纳罗拒绝回答他是否会支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说他们在这里讨论的一切都将受到尊重，但不幸的是他们可能不会公开讨论某些问题。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杰·洛列加说， 巴西可以在后马杜罗时代的过渡时期发挥稳定的作用。
Brazil could, with a very professional military, play that kind of role, but I think in terms of intervention or the U.S.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杰·洛列加说，巴西可以用一支非常专业的军队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洛列加说，他认为就干预或者美国主动推翻马杜罗而言，洛列加说他不认为美国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巴西军队亦都还未有。特朗普提出了让巴西加入北约的想法，北约是北美和欧洲之间的军事联盟，或者是使巴西成为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国，从而享有优先购买美国军事技术的权利。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step in terms of sort of priming the pump of that cooperation on.
洛列加说，他认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展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他不认为巴西人在使用武器的问题上和美国完全一致。比如就委内瑞拉问题而言，美国的总统所有的选择都在谈判桌上。但洛列加说，他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相似的。作为加强军事合作的一部分，巴西九月份将允许阿尔坎塔拉发射中心发射美国火箭。特朗普承诺支持巴西加入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两位领导人都在寻求扩大双边贸易关系。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名前中国外交官员涉嫌强迫劳工等罪名的案件，最近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结束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进入了陪审团衡量被告有罪与否的最后阶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剃住平头、身着深色西装、身材矮胖的被告中丹出庭，面对陪审团席位上17位纽约的男女居民，他们用了一整日时间听取代表政府的控方和代表被告的律师对他强迫劳工等多项罪名起诉的总结性辩论。助理检察官亚历山大·所罗门在结案陈词中说，中国政府是这项强迫劳工阴谋得以实施的最终保证，这些为外交设施工作而被允许到美国停留几年的中国劳工，在恶劣条件下为私人项目辛苦劳作。中丹以外交专用签证将中国工人带入美国，利用这些廉价劳工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长岛、皇后区、柏森达道、新鲜草原等多处私人住宅做与签证规定不符的建筑装修和其他劳务，还利用合约警告工人如果逃离，他们将承担政治安全责任。助理检察官伊恩·李查森说，这些合约以中国政府作为威胁手段对付工人，这是一种威胁，必须遵守，否则他将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关注。现年49岁的中丹曾经于2001至2009年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中国驻美大使馆任外交官，他是中国辽宁日林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王文良的外甥，任日林美国公司负责人，现为美国永久居民。中丹被控五项罪名：串谋强迫劳工、强迫劳工、文件劳役、串谋走私外国人、串谋签证欺诈。中丹被控在2010年至2016年间利用中国劳工从事签证范围之外的修建工作，其中包括长岛价值1000万美元的豪宅。这所豪宅和他的主人与贿赂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被判监禁4年的澳门地产大亨中国政协委员吴立成有关。美国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于2016年11月逮捕并在东区联邦法院起诉中丹。同案另外一名被告亦是中国外交官，日林美国公司的项目经理王兰东在逃。中国日林集团承包了中国驻纽约、芝加哥等地，包括总领馆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等外交机构的维修管理项目。项目通过中丹的日林美国公司实施。据出庭证人的证词，中丹的公司在纽约总领馆和代表团内都设有办公室。王文良曾经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多年，但是2016年9月被中国人大常委会以贿选为理由宣布当选无效。有报道说，王文良曾经向纽约大学和克林顿基金会捐赠巨款，还向维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的竞选捐款，为此美国司法部正在对他进行调查。 中丹案于3月5号起在布鲁克林东区联邦法院开庭审理，长达两星期的控辩双方的质证显示，这些中国劳工必须签署被检方称为债务质押的合约，必须支付高达15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并以在中国的房地产做抵押。根据合约，他们在美国获得的薪水要等到他们回中国之后才被支付，如果他们逃离或者试图逃离，他们家里的财产将被没收，他的家人将受到惩罚。检方曾经对陪审团表示，一次一名工人逃离后被捉回，王文亮说如果他再逃跑就打断他的脚。检方出示的证据显示，名为沈立华的工人逃离后，日林公司根据合同将该工人告上法庭。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显示，该工人败诉，他被强迫返回美国，否则资产被收缴。所罗门说，工人在纽约的工作条件恶劣，他出示的工作记录证据文件显示，工人一年365日每日工作。证据还显示，工人在工作时因劳累睡着觉以及因工受伤等。中国工人挤拥的居住在新泽西州泽西市的一个家庭住宅内。2011年泽西市执法当局接获居民举报，指住宅内居住很多人，房屋门从外面反锁，消防局连同警察局联合执法，突袭了这个住宅，发现其中居住28名工人，他们拿不出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因为护照等证件都被保存在总领馆。证人的证词说，一辆面包车每日送回14名工人，再接走14名工人。但是中丹的辩护律师罗伯特·克莱里辩称，所有工人都是自愿签署劳工合约，自愿到美国来工作，因为他们在美国赚到比他们在国内高二至四倍的工资。助理检察官李查森反问他，如果工人是自愿，为什么日林公司不支付月薪，而要等到几年后才给薪水？如果是自愿的，为什么要收取高额押金？为什么要收缴护照？为什么没收逃离者的房产？为什么不允许这些工人公开讲话？中丹的辩护律师克莱里仲辩称，合约中很多条款和对工人的限制是中国政府出于保守国家秘密而制定，为了保密和防止美国间谍，不是为了强迫工人工作。李查森辩驳说，中国劳工并不掌握该武器密码，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以此威胁工人必须听话，否则即使在海外亦将面对中国的国安人员。助理检察官所罗门说，逃离日林公司的四名中国工人至今仍然被追踪。有证人的证词显示，2001年工人刘胜第二次逃离后被日林公司派人以家庭资产相威胁，在法拉盛被捉回。消息来源说，刘胜被捉入总领馆。克莱里辩护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被告中丹对很多被指控的事情并不知情，他没有签署工人合约，他从未填写、书写或者签署任何签证申请。收缴护照的不是中丹，而是现在逃离美国的另外一名被告黄兰东。李查森反驳说，对中丹串谋罪的指控已经证明，作为日林美国公司的老板，不需要自己去做每一件具体的犯罪行为。在逃嫌疑犯黄兰东是项目经理，中丹是总经理，日林是个家庭商业帝国，中丹是黄文良的外甥，所有支付给黄兰东的支票都由中丹签发，黄兰东按照中丹的指示行事。辩护律师克莱斯仲辩称 ，A2 签证并未讲不能够从事外交设施以外的工作。李查森回应话 ，A2 签证无需缴费，按指纹、面谈呢啲方便系提供俾从事与驻美国嘅外国政府有关嘅人员。签证本身说明咗佢嘅适用范围，中丹当然知道佢本人以 A2 进入美国。如果 A2 持有人可以做任何事，他后来为什么还要申请绿卡？美国有允许工作的签证，缴费高，要按指纹，面试过程长而难。因此，如果你没有按照规定行事，那个就是对美国国务院讲大话。星期五，12人组成的陪审团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做出裁决，被告中丹串谋强迫劳工，与强迫劳工有关的隐瞒文件，串谋偷运外国人，串谋签证欺诈五项罪名全部成立。陪审团发现，中丹串谋滥用外国专用签证，利用廉价中国劳工在美国纽约市多处私人住宅从事与签证规定不符的建筑装修和其他劳务， 仲发现中单串谋被中国劳工签署债务质押合约。法官安唐纳丽在陪审团做出裁决后宣布，这个星期一控辩双方将讨论没收中单在曼克顿的房地产问题。检方表示对中单的判刑将在几个月后做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高雄市长韩国瑜拜会港澳中联办，并不是卖台。美国公关注册华为海外代理。中国公民运动人士丁家喜被禁出境。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香港澳门经贸之旅期间，分别拜访两地中联办主任，引发争议。韩国瑜表示自己是多交啲朋友，而并非出卖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七日大陆经济之旅目前仍在进行，22号同23号两日，佢先后造访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同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机构，亦即中联办，并拜会了两位中联办的主任。报道说，韩国瑜在并没有事先宣布的情况之下，拜会了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文。澳门中联办主任则在韩国瑜抵达当晚为他举行欢迎晚宴，接待规格颇高。美国华为公司高薪聘请两间美国公关公司为挽回华为形象展开公关游说，并提供法律服务。这个亦都是美国公司首次在联邦司法部注册为华为的海外代理。这两间公司分别是瑞斯博多和科恩沃尔夫。跟踪外国政府游说活动的美国反应政治中心22号公布了两间公司在3月20号在联邦司法部填写的海外代理登记法案的注册登记表。曾经是中国律师的丁家喜最近在深圳罗湖口岸试图前往香港，被禁止出境。公民运动人士丁家喜表示，边检值班领导向他宣读因出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丁家喜曾经为北京维权律师，这个是他第二次被限制出境，上一次是在2018年5月份，他在北京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到美国探望妻女，当出示护照过境时被边境人员拦截，丁家喜得知自己被控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为了进入美国名校，大批中国留学生不惜巨额开销在应考和入学申请等方面依托商业辅助走质援，涉嫌舞弊。该杂志20号报道说，随着美国大学中国学生人数的增加，中国学生涉及的考试舞弊行为近有很多的报道。就在上个礼拜，5名加州居民被捕，罪名是代替40多名的中国学生参加英语考试，帮助他们获得来到美国的学生签证。这个集团的负责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刘彩，今年23岁。意大利星期六3月23号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成为7国集团中签署这项倡议的第一个成员。为了重振它的萎靡不振的经济，意大利不理睬西方民国的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对意大利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中国同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备忘录是这一次两个关系发展的重头戏。在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款待的国宴之际，法国、德国和欧盟的领导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星期五闭幕的第40届会议上通过由欧盟提交的强烈谴责北韩人权状况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北韩存在着制度性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现象，缺乏最基本的自由，以及对经济社会权利的侵犯，导致北韩出现严重的饥荒。这个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连续12年通过谴责决议。中国和古巴以该决议案只会在需要对话时刻带来压力与对立为由表示反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发文撤回美国财政部星期四针对北韩做出的新制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未有对记者不断的询问做出评论。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发布简短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喜欢金正恩委员长，总统认为这些制裁无必要。日本指责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星期六进入东京都冲之鸟岛附近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外务省已经通过外交管道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称不能够接受擅自实施海洋调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架巡逻机星期六中午发现中国海洋调查船加根号正在拖住疑似舰舰的物体航行。日本飞机随后用无线电警告说不允许未获同意的调查，要求他停止活动，但未得到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将会加剧在哈萨克斯坦的博弈。哈萨克斯坦政局更替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将会加剧在哈萨克斯坦的博弈。美国、土耳其、日本和欧盟等其他主要地缘政治力量也都同样会加入竞争中。而哈萨克斯坦新领导人在外交上将会继续推行平衡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3月19号星期二宣布辞职，哈萨克上议院议长卡托耶夫星期三宣誓成为哈萨克新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达利佳当日在上议院以全票当选为新议长。托卡耶夫随后授予纳扎尔巴耶夫民族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他提议将首都阿斯塔纳改名为努尔苏丹。努尔苏丹是78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作为前苏联共产党在哈萨克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在这个中亚最主要的国家执政近30年。纳扎尔巴耶夫辞职标志着逐渐开始权力移交过程。哈萨克的对外政策走向特别引起各方关注。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一站。阿斯塔纳政治学者伊兹巴伊洛夫说，中国目前在哈萨克的影响之大，几乎到了能够主宰哈萨克外交政策的地步。他说中国在哈萨克拥有巨大投资，涉及能源、农业、汽车制造、高科技等众多领域。中国计划在一些前苏联工业设施的基础上，在当地兴建51个工厂。一方面，这个能够促进哈萨克经济发展，但是同时亦使哈萨克在外交等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纳扎尔巴耶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他宣布辞职后特别与普京通了电话。但是哈萨克斯坦从未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亦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行动。伊兹巴伊洛夫说，俄罗斯是另外一个对哈萨克拥有重要影响的邻国，如果俄罗斯与哈萨克的关系变冷，这个将使作为第三者的中国获利。如果俄罗斯在哈萨克的影响进一步削弱，无疑将使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哈萨克北部是主要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乌克兰危机后，从一些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口中亦传出了吞并哈萨克北部的呼声，引起哈萨克社会的警觉。纳扎尔巴耶夫两年前下令在哈萨克语中使用拉丁字母取代过去的俄文基里尔字母。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注意到，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后，俄罗斯的很多评论充斥着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和新总统托卡耶夫的奉承。一些评论特别在意纳扎尔巴耶夫做出辞职决定前是否通知或者是与俄罗斯协商，因此可以看出俄罗斯对哈萨克政局的影响正在减弱。俄罗斯则特别关注新总统托卡耶夫的中国背景，甚至有评论称哈萨克外交政策会更多向中国倾斜。除了托卡耶夫之外，作为纳扎尔巴耶夫另外一名亲信的前总理马西莫夫亦是中国通。维吾尔族出身的马西莫夫同样拥有多年在中国留学的经历。职业外交官出身的托卡耶夫能够讲流利中文和英文，曾经多年在前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是苏联培养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亦是中苏关系解冻之前苏联当时派往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批留学生之一。 托卡耶夫的父亲是哈萨克知名作家，他走的是一条前苏联精英阶层子弟的传统道路。他在70年代毕业于苏联官宦子弟集中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随后进入苏联外交部从事中国事务。卡托耶夫的妻子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外交系统最近几年逐渐由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主掌，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托卡耶夫过去的同学和同事。这样的经历亦使俄罗斯的一些评论将托卡耶夫看成是自己人。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同时面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当地社会担忧哈萨克会成为乌克兰之后俄罗斯下一个下手的目标。哈萨克亦同样爆发了不满中国扩张的民众示威活动。随着哈萨克政局的变化，中俄两股力量的竞争将加剧。他认为其他地缘政治力量，土耳其、日本、美国和欧盟亦同样积极活动，特别是哈萨克权贵阶层在土耳其拥有很多投资。哈萨克的外交将继续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目前在圣彼得堡的中亚学者沙利帕占说，托卡耶夫在西方世界拥有不错的形象，他和纳扎尔巴耶夫两个人都是哈萨克采取平衡外交，在各方势力之间游走平衡的策略的支持者。作为纳扎尔巴耶夫的亲信之一，每当西方社会批评哈萨克人权时和纳扎尔巴耶夫时，托卡耶夫总能够向西方政要解释哈萨克对西方的重要性。学者伊兹巴伊洛夫说，哈萨克将继续走与美国和西方保持密切关系，而中俄关系亦并不稳定，美国更不会对中国在哈萨克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袖手旁观。哈萨克正在变成各股力量较量的博弈的舞台。哈萨克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65岁的托卡耶夫的任期将持续到明年12月。目前仍然不确定托卡耶夫是否是纳扎尔巴耶夫真正选定的接班人，或者是一位过渡人物。大女儿达利佳曾经被很多人看好是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法律规定刚刚担任议长的达利亚是排在总统之后的另外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局势仍然有变化的可能，亦取决于哈萨克各权贵集团是否能够达成妥协。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并未最后宣布谁是他的接班人。萨特帕耶夫说，接班人的名单总是在变化，其中有纳扎尔巴耶夫的家庭成员，亦有他的几名亲信。纳扎尔巴耶夫会认真考虑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移交教训。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去世之后，他的大女儿目前被判刑关押，小女儿和女婿的商业帝国亦被收走。普遍分析认为，纳扎尔巴耶夫这一次访后中国邓小平退居幕后，他仍然掌控权力，而且受到法律保护和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目前被称为哈萨克第一任总统，拥有国父和民族领袖的头衔，这些都已经被写入宪法。哈萨克几年前还通过有关第一任总统的专门法律，确保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家人的安全和权力基础不受损害。根据这项法律，第一任总统和家属拥有豁免权，禁止侮辱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统有权在任何时候在议会和政府内阁等地方讲话和提出任何倡议，这些倡议亦必须应该被审议。为了能够继续掌控局势，纳扎尔巴耶夫几年前特别扩充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法律规定作为第一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有权终生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美国人支持佢建立国联嘅计划。1919年夏天，佢直接到美国人民之中去宣传自己嘅想法，争取支持。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继续向你讲述威尔逊为国联而奋斗的故事。建立国联是结束一战的和平条约中所包含的内容。根据法律，美国国会参议院必须对这个合约进行投票。 威尔逊总统相信，如果美国人民要求国会批准合约，参议院就会这样做，因此他直接去寻求人民的支持。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到美国各地进行宣传，向人民讲述建立国联的必要。他说国联是实现世界和平、防止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唯一希望。但是在巡回全国的长途旅行中，威尔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逐渐虚弱，头痛难忍。在堪萨斯州的威奇塔，他发生了轻微中风，脑里面有一条血管爆裂，威尔逊只好返回华盛顿。威尔逊的健康状况好转了几日，有一日他的妻子发现他瞓在白宫卧室的地板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威尔逊左半边身完全麻木，差点丧命。他的顾问封锁消息，只是对记者说总统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之坏。来自白宫的关于总统身体状况的消息几日来都差不多，都是说总统的情况没有变化。但是人民开始怀疑这个不是真的，一些人觉得总统可能已经死了。当时的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亦非常担心，因为一旦总统逝世或者是丧失执政能力，副总统就会接过总统的位置。但是就连马歇尔亦无法从威尔逊的医生那里获得什么信息。几个星期之后，威尔逊似乎恢复了一些元气，即使他身体还是很虚弱。除了签署一些法案之外，他什么都做不到，因为仅仅签几个字就令到他疲惫不堪。第一夫人爱迪斯密切注意着威尔逊的健康状况，边个都不可以面见总统，可以给总统得知什么消息都是由他一手决定，所有写给总统的信件和消息都必须先经过爱迪斯的查看，并决定这些信息是否重要到非要总统亲自过问的地步。爱迪斯认为大部分的事都没有那么重要，他都不让内阁成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直接和威尔逊交流，这个令很多人感觉管理国家的是第一夫人，不是总统。有些人甚至称爱迪斯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不过在一个问题上，爱迪斯还是要和威尔逊讨论的，就是建立国联。当时国会参议院针对凡尔赛条约的辩论已经接近尾声，凡尔赛条约就是一战后缔结的和平条约，里面有很多建立国联的内容。当时的情况似乎已经很明确，就是参议院会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大多数的参议员担心如果美国加入国联就会丧失一些独立和自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吉伯特弃欧考克领导威尔逊政府，为使凡尔赛条约获得支持而展开的宣传活动。威尔逊夫人允许他去看望总统。弃欧考克对威尔逊说情况已经没有转机了，参议院不会批准凡尔赛条约，除非对条约的内容做几处修改以保护美国的独立。如果总统接受这些修改，这样和约还是会有获得通过的机会。但是威尔逊拒绝了，他不愿意妥协。他说凡尔赛条约必须一字不改的获得批准。弃欧考克为了使威尔逊改变主意而再次努力，在参议院准备对凡尔赛条约进行最后投票的那一日，他来到白宫对威尔逊夫人说妥协是获得成功的唯一希望。威尔逊夫人叫弃欧考克等在门外，自己走入总统的卧室。他这样问，你是不是不愿意修改条约的内容，被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威尔逊说，我不能够让步，继续战斗下去比向那些无耻的妥协投降要好一千倍。美国国会参议院要求对一战后缔结的凡尔赛条约进行内容上的修改，否则他们不会批准这个条约，而威尔逊总统建立国联的梦想亦就会彻底破灭。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希欧考克劝威尔逊接受国会的要求，但是威尔逊拒绝妥协，于是参议院投票了。就如希欧考克所担心的那样，条约被否决。 威尔逊比美国加入国联的梦破碎了。威尔逊夫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必须将身体养好。当时威尔逊已经非常虚弱，但是他不是一个轻易转向和向失败低头的人。他在病床上写信给民主党的其他成员，敦促他们继续就国联问题进行辩论。他说，大部分美国人民希望凡尔赛条约获得批准。这样或者并没错，当时很多美国人的确支持美国加入国联，但是他们亦要求确保这样做不会妨碍美国的独立。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同意就国联事宜重开讨论，并再次希望达成妥协，希望威尔逊能够接受修改条约内容的要求。但是同以前一样，威尔逊拒绝了。他是个有傲骨的人，他觉得很多参议员都是邪恶的小人，妄图破坏他实现国际和平的计划。威尔逊决不妥协的立场，使凡尔赛条约再次在参议院触礁，亦永远被封杀。参议院最后进行投票，以七票的优势否决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完了，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国联的一份子。美国历史上最充满感情和个人风采的一个故事，亦被画上句号。针对凡尔赛条约的漫长斗争，以威尔逊总统的政治失利而告终。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威尔逊是正确的。威尔逊曾经多次在辩论之中警告说，如果世界各国不携手保护和平，这样残酷的战争仍会爆发。果然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一战曾经被称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但是其实它不是，因为二战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一战。针对凡尔赛条约进行的辩论成为威尔逊政府晚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并且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威尔逊重病缠身，已经无法参选，但是民主党提名前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为总统候选人。考克斯赞同威尔逊的想法，觉得美国应该加入国联。他在竞选活动中积极推动这个问题。共和党就提名参议员沃伦·哈丁为总统候选人。哈丁的竞选主题是承诺美国人回到正常的年代。他说，美国人应该停止就国际问题争吵不休，应该重新为美国自己打算。两位候选人在1920年的总统大选中被美国人民出了一道选择题。民主党这边的考克斯代表威尔逊总统未完成的世界和平之梦，认为美国要成为世界领袖，要为世界各地人民的自由和人权而战。共和党这边的哈丁就代表着一个面向国内的美国，这个美国感觉自己已经为其他人做出了够多的牺牲，现在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如果哈丁赢得选举，这样的结果令威尔逊惊讶，亦都令他痛心。他不明白人民为什么抛弃了他，亦抛弃了他关于国际团结和世界和平的梦想。但是实际上，美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后来的很多年之中，美国对国际事务不再热心，而是将精力放在国内的事务上。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不是星期六，李华一早就去到 Larry 的宿舍，就叫他一起去跑步。在今天的谈话当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leep in 以及 slacker。
Come in。
哎呀 ，Larry， 你仲未起身噶？八点半啦！
李华 ，It's Saturday. I want to sleep in for once. What's so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to wake me up？
你唔系话今朝早一齐去跑步嘅咩？仲问我咩事咁紧要要叫醒你？你真系冇记性啦！诶，你话你想 sleep in， 咁即系咩意思啊
？Okay, now pay attention. Sleep in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term to me. Sleep.S-L-E-E-P-I-N, I-N, sleep in means to sleep later than usual.
Oh, sleep in 意思就是比平时起得晏，咁唔系就系瞓懒觉咩？你真系懒啦，唔怪之得 sleep in 呢个短语对你嚟讲系 very very important。
Hey, sleeping in once in a while does not make a person lazy.
呢句话都有道理。偶然瞓个懒觉亦都唔见得就系懒。其实我有时都好中意朝早瞓多阵噶。
李华 ，Why didn't you sleep in this morning? It's Saturday.
唉，呢个星期每日我都好忙，根本冇时间运动，所以先至想早啲起身跑步咋。
Sleep is important too, Li Hua. You should have slept in and run later.
唉，早知你想瞓懒觉，我都唔使咁早起身啦。今日下昼我瞓翻个晏觉，咁样咪可以补翻朝早冇 sleep in 嘅损失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Now, can I go back to sleep?
同你讲咗咁多嘢，你仲想瞓觉啊？起身起身，同我一齐去跑步。
All right, I guess I'm awake now anyway. Wait for me. I'll be ready to go in a minute.Li Hua, why don't we stop at Starbucks and have a coffee?
Larry, 跑咗几分钟，你就想到星巴克饮咖啡，你真系懒啊！
Come on, I'm not a slacker. I'm just a little tired because somebody didn't let me sleep in this morning.
冇错，系我将你叫醒，但系你冇瞓懒觉，都不至于攰成咁啊！你唔系个 slacker， 我连 slacker 系乜嘢都唔知啊
！A slacker.S-L-A-C-K-E-R is someone who slacks off or is very lazy.
Oh, 我想起了 Michael 以前跟我解释过 slack off 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松懈、懒散。哦，那 slacker 就是喜欢偷懒、特别懒散的人咯。
You got it. For example, a student who doesn't do his homework and is always late for class is a slacker.
一个上堂成日迟到又唔做功课嘅学生就系个 slacker。诶 ，Larry， 我哋识嘅人里边边个系 slacker？You
know that guy in our history class who always sleeps through the class and never reads his textbook？He is a slacker。
系啊，历史堂嗰个人一上堂就瞓觉，眼尾都唔望下本书，绝对系个 slacker。诶 ，Larry， 琴晚餐馆里边嗰个女侍应亦都系个 slacker。
Ah, she was a slacker. She was so slow that it took nearly an hour to get our foo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starve to death.
唔好话你啊，要我哋等成个钟头，我都饿死啦。Hey, Larry, 你睇，我哋仲有唔到200米就跑完啦，快啲跑啦。
Can't we walk the rest of the way?
你想行？唔得唔得，我哋坚持要走到终点。Don't be a slacker, Larry.
Stop calling me that.Next weekend, I'm going to wake you up at 6 a.m. to go running, and then we'll see who is the slacker.
乜话？你下个星期六朝早六点钟叫我起身跑步，唔使预我啦。下星期六我要瞓懒觉啊。I'm going to sleep 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leep in， 意思咧就系指瞓晏咗嘅意思。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lacker。就是指喜欢偷懒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